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五节，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你看这些事都发生在饭局上面，所以我看耶稣也没有什么力气吃饭呢，耶稣也没什么时间吃饭，耶稣就在那里讲，因为有太多的席间所发生的事，他可以就地取材的把天国的福音、天国的道理讲给他们听。哦，在神国吃饭的有福喽，那谁能够在神国吃饭呢？哎呀，其实这里我没有想到是上帝，谁能够请这些瞎眼、瘸腿、贫穷、残废的人呢？只有上帝能请啊，人间不会请这些的。那上帝请这些，各位当然又不是照字面来讲的。我们不说天国里都是贫穷的、瞎眼的，我们相信天国里面也有董事长，也有总统。可是上帝请的人，他能来，就是他承认，不管他是董事长或总统，他承认他是瞎眼、瘸腿、贫穷的，他什么都没有，他也没办法报答上帝，上帝白白给他的。我们能够被上帝请，被上帝请吃饭多好，这还是跟前面连在一起。为什么有人说到天国吃饭有福，神国吃饭有福？哦，你能被神请，那是多么难得啊！多大的官才能大官才请大官，小民只能请小民啊，那神才能请神啊。我们又不是神，我们怎么能到天国赴宴呢？神的宴席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哪里有资格去呢？而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做到够好的地方，以至于神请我们去呢？就这个人从耶稣在讲到请客之道、待客之道、做主人、做客人知道，他想到，哦，他马上又想到，当然也是从人来想，我们怎么可能到神的国里吃喝吃饭？那是太有福气了，我们没这个面子被请。嘿，耶稣就又讲了因信称义道理。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我们再来看第十六节，耶稣对他说，啊，这是对他说，当然也是对我们每个人说了，因为也记载在这里，也是当时的人有一人。摆设大筵席，啊，这大筵席不是小筵席的，这大筵席当然就是有人说在神国里吃啊，那显然就是一个跟神国里吃喝有关系的情形了，请了许多的客。这既然是大筵席，可能流水席，像我们在台湾有时候看到的，几千几万个宾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这我们也不太懂当时的规矩哈，就是今天嘛，人请了请帖发出去了，不会再请一次。那当时再请一次，还打发人去再请，那时候当然没有电话了，是风俗习惯吗？还是没人来？因为有人说在神的国里吃饭有福了，我们谁才有这个面子能够被请？谁的功德才够高被请呢？那耶稣就说，其实神呢就像这个人一样，摆了大筵席请我们来，到坐席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来，大家没来，所以神还要再打发仆人去请他来，样样都备齐了，还要再请一次。如果我们到其他圣经来讲，还不只是再请一次，可能再请两次三次，请很多次啊，样样都备齐了，齐备了，众人一口同意的推辞，大家都推辞。各位，到天国吃饭其实不是吃一顿饭的意思，到天国吃饭其实就得到永生，得到最好的福气。可是我们大家都不愿意去，我们信耶稣到天国吃饭，当然就是被邀请赴天国，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通通不愿意，因为我们人是罪人，我们看不出那顿饭是好吃的，我们看不出上天堂是好的，我们看不出永生是宝贵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灵魂得救是最重要的事，我们被这世界是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弃绝了耶稣，把它当作可弃的石头，不知道是重价的，我们也因此就弃绝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不会想到耶稣的代赎、耶稣的拯救、属灵的生命的伟大和 那天上的赏赐，天国的筵席多么丰富，我们想到都是现实世界暂时的事情。各位，现实世界暂时的事情不是没有价值，甚至有永恒的价值，但是通通必须跟神连在一起才好，通通必须是奉主的名来做这一切的吃喝玩乐耕作建造才好。好，但是大家拒绝，就是大家没有看到这永恒的财富，永恒的丰富的美好，就通通在推辞啊。啊，你看这些推辞理由跟我们今天推辞理由不是非常的像吗？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好，我不是说去教会而已，我当去教会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除了这教会还有很多的事情大家都推辞，我不想听到，我不想聚会，我不想读经，我不想祷告，我不想信耶稣，我不想我不想到他面前来。那就讲一些理由嘛，因为我要考试，因为我要忙这个，我要忙那个。有人说到天国有福，到天国吃饭有福啊，是今天能够有什么几万块钱一顿的那个大宴席，我能够去吃，我当然都已经觉得高兴得不得了。中国人吃这些还要自己付钱，还不是付钱了，就是还要送红包。哎呦，那也很辛苦。但这是白白的，一切都预备好了，请你去吃，你不去吃，这也是比较恶的文化。像犹太人是不是跟我们中国一样，有点恶的文化，所以特别看重吃，用吃来代表一切了。一切丰富的白白为你预备好了，请你来嘛。你不来，因为你看到这世界上你觉得有太多事比那永恒更重要，哎，你就失去了。这些理由都是很好理由，牛田妻子，我哪有时间去，我那些事情不都很重要吗？各位，耶稣在这里意思也不是说我们不要考试，不要娶妻，不要结婚，哦，也不是说今天如果你结婚了，忙碌了，耽误了一点读经祷告的时间，就是罪大恶极，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总是把耶稣、把神、把永生，把这当作最重要的事，唯一重要的事，把它当作至宝。我们没有把它当至宝，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他把我们当作至宝呢？好了，所以都不去。其实这些都看起来很有道理的，但是重点是，如果你看到上帝是最宝贵的，是唯一宝贵的，那么他的邀请你怎么可能丝毫的考虑呢？你当然就应该去。那只有在主的恩典中我们才能去，就求主帮助。就都不去，那个仆人回来就把这事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啊！这些都是耶稣讲的很贴切的，当然发脾气，大家都看不起我。当然，各位，你不要把耶稣、把上帝当作我们一般啊，请你来都不来吃饭，不给面子，不是这个，而是说人对上帝的救恩、对自己可怜的状况、对那白白的恩典是这么的轻看见他。所以家主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里，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把这些人带来。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的比喻跟十三节要连在一起，就是我们也应该像上帝一样，当上帝请人那是白白恩典，我们请人是领受恩典后的反应，这有个巨大的不同。但的确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贫穷、瞎眼、瘸腿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上帝这样白白的请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可以报答他的，就是他喜悦我们得到拯救。但我们有没有看到呢？我们只要生活丰富一点，我们就看不到了。所以常常得救的妨碍就是神给你的丰富。你一丰富，你就哦，有一块地要试试，有一对五对牛要去试试，总是神的事就放在最后面了。当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很渴慕的时候，哦，你就成为那贫穷、瞎眼、瘸腿的，就蒙恩了。哎，犹太人也是一样，觉得自己多么富足、富裕，所以耶稣来了就拒绝了。外邦人，包括在《使徒行传》里和《福音书》里都可以看到，《福音书》当然很少了，但可以看到，就是外邦人觉得自己没有，就愿意 呼求，哦，推罗在推罗西顿，耶稣到那里，迦南的妇人就这样对耶稣喊：“可怜我，因为他真的好可怜。”或者路加十福音十八章那个穷寡妇，哦，我就继续呼求啊，因为我有困难，让我们就继续呼求，因为我们继续有困难，让我们在最丰富的生命里面，包括重生得救和物质上生活怎么富裕，我们真是赤路敞开，像一个乞丐一样到主面前，时时刻刻。主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有这样的心，有这样的态度。啊，人丰富了就拒绝上帝，上帝说那就找那些看到自己不丰富了，从使徒行传来看，这就是外邦人，但是我们不必限于犹太人外邦，我们觉得所有人都是这样，我们因为贫穷而呼求主，呼求主而富裕，富裕又来远离神，远离神而又被弃绝，常常就是这样。自己的人不肯听，家乡人不肯听，因为太多了，看太多了，对这个人不稀罕了。远来的和尚会念经，结果外邦人就可以听得进去了。哦，让我们不是看远来近来和尚，让我们就是珍惜神给我们所有的时间、所有的机会，领受神的祝福，去赴他的筵席。哦，主人是大发脾气，要请别人来。就是我们不是货，我们不领受，我们原来被邀请的拒绝了。当然，这个把它说成是以色列和外邦人，是一定可以这样讲，而且明显是这样。只是我要说，我们外邦人得救了以后，也常常像以色列一样，就是对神不大听啊，不觉得自己需要神，觉得自己很好了，那就不好了啊。好，仆人说："哦，主人呐，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啊，我把这些都请来，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啊，这里在回答，在天国、在神国吃饭的有福了，有福啊！大家根本不认为有福，所以不来吃。结果到最后就是这些可怜人知道自己没有就来了，甚至呢，23节讲的好像是被勉强进来的。他重点在要坐满我的屋子，上帝真的希望他的屋子是坐满的。奥古斯丁就在这里特别强调，得救的人数是有限制的啊，总人数跟天使堕落人数一样。这种在数学上那么严谨，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是我们的确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希望他所拣选的人能够坐满，那当然也一定会成就这样的事。这个请人来吃饭的这个事情啊，当然这里还有马太福音都有一些类似的例子哈。如果我们把它看在通通放在一起看的话，还有点复杂，而且也引起很多的争执哈。在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很有名的就是奥古斯丁解，就是勉强人进来。他说，教会应该勉强人来听到啊，因为这是耶稣的教训。我想这样讲可能稍微误解了耶稣的意思。因为也不可能，我们不能勉强人信耶稣。但是这里的确有勉强这个字，我想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尽办法去传福音，我们走到天涯海角去传福音，我们去让人认识这个耶稣，我们只要有人，我们就尽可能的让人来听。这个勉强人，我不愿意把它解释成也如同奥古斯丁想要的，而且中世纪教会想做的，就是这个信仰，基督教信仰就变成一种国教，勉强人来信，每个人都非信不可，婴孩就受洗，然后从小就是一个中世纪的那个情形，就是一个大家都生在基督教的世界里面，大家都在基督教世界里面成长，你不管信不信，你就是基督徒了。我想不，很多人说奥古斯丁是开这个先河，而奥古斯丁是根据圣经来讲的。我想这样解，我还是说不对。耶稣只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天国，是神乐意人来的，但是人看不起，人不看重，人没有被圣灵光照，就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远远没有我的牛、我的妻子和我的地重要，远远没有这世界上任何东西重要。所以耶稣就说，这个福音后来就是广传，我们现在世人不肯听，就要尽量的去传，总是让人能够听吧。 在其他地方也有讲到说，那个没有穿礼服的后来被赶出去，哀哭切齿。我们也觉得，你把人家从街上带进来，然后也人家哪有时间回去换呢？啊，我想那里就是讲到说，我们是不是看重这件事情？上帝是要他的教会尽量的传福音，上帝也要那些在教会之外的人尽可能的，当然都是因着神的感动，他愿意把这个当作至宝，他愿意穿礼服服来，他愿意换，愿意预备自己。当然我们自己不能预备的够好，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就这个请吃饭，这些比喻实在是蛮复杂的，但是也很简单的讲，就是说这是一个福气，但是神不是没有邀请你，而且神甚至可以说是勉强的邀请你了。那请你不来，哎，今天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孩子长辈，不是常常都是这样吗？好，勉强一下我们的父母啊，不信主的，长期拜拜的啊，终于来一下。好，勉强我们的儿女去一下教会，甚至很多人是去了教会很久，后来就厌恶了，不觉得上帝好了，就不去了。啊，当然你都有机会，但是呢，如果你始终在拒绝上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是会有这个情形。先前所请的，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哎，这运用在以色列身上和今天教会都很恰当啊。谁能够尝到天国的筵席？谁能吃到那永远的福分呢？哼，就是呢，没有被邀请的，没有请帖的，好像就是说，原来在救恩之外的哈。这个时代主义也可以也喜欢说啊，外邦人本来在救恩之外的，神要救的是以色列。我想这都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解经。虽然看起来经文有这样讲，但是我们看那个意思明显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是罪人，人不愿意，人看不出是美好的，真的只有那些最可怜最可怜的人，好像他才能够来得到。不是他可怜所以他得到，而是神怜悯他，所以他看到自己是可怜是有需要的，他就得到。哎呦，让我们就是真是很羡慕渴慕，因为那显出我们真是被神拣选的。我们把耶稣当作至宝，我们不会看清他，我们不会我们不会不看重我们不会那觉得说耶稣也看清我们我们看这个比喻不会想到说主人是不合理的，我们只能说我们都是一个不配的蒙恩的人，本来没有被请的身份和地位，是因为人家不愿意，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空缺。我们甚至也不要想到说人家愿不愿意，就是说我们都不配，我们真是不配，但是上帝真是给了我们，我们不配，我们连我们自己不配都不知道，所以被请的时候还是看不起，还是不想去付，还是不想去，因为觉得有更好的事情。然后最后终于勉强被请来了，也还是常常不穿礼服你不能够把神的救恩看作最宝贵，你就不是蒙恩的人。那我们蒙恩的人就看得更宝贵，知道自己的不配知道自己的不好，那就继续在恩典当中了。那被先前被请的觉得自己很东西很多了，当然就进不来了，那当然是可惜的事情。好，哎呀，我只能说神的话实在太宝贵了，耶稣的教训，耶稣的话，整个圣经都太宝贵了，而且那个宝贵是每一个字都宝贵，而且每一个教训都宝贵，但是每一个教训每一个字要跟别的一起看，因为耶稣总是要把它讲得更完全，因为我们人总是不足的。这里路加的写法在圣灵的感动下就讲到说，这个恩典的白白和我们的白白的恩典，信耶稣就是看到自己的不好，神白白给我们。但是你看到自己的不好，神白白给我们是这么白白这么美好，你却要撇弃一起来得到它，不是说你花钱买救恩你根本买不起，而是你为了救恩你别的都舍掉了，因为你知道救恩是最好的。你不能做什么事，但你可以舍，当然连舍也是主的恩典，连舍也是因为你看到了我非单单得到主不可。哎，我们今天尤其在中国文化里也是喜欢 both end， 我两个都要得到，今生来世祝福都要得到， 今生来世祝福我们都可以得到，神也一定要我们得到，但是必须有个态度才是真的能得到，就是我为了来生，我今世什么东西都不要，都有的，神不会吝啬的，但是我看到主将要给我的美好是这么美好，我不要让任何东西妨碍我得到这些，不管是妻子，不管是五对牛，不管是一块田，不管是什么，我都是欢喜快乐的赴宴饿死鬼，我真是一个饿死鬼，白白得到这些。那如果你不能把这看成最重要的，只是去凑一下热闹，那不行的。所以信心真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但信心又有最重的十字架。什么都不做却又什么都做，当然都不能夸口的。什么都不能做是自己的瞎眼缺德，什么都能做是什么呢？撇弃一切来跟随主，也不是自己配做能做的，是主给的恩典我们才能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让我们越领受越觉得你珍奇宝贵，我们不配，而不要领受越多越践踏你的恩典，看作平常。主，让我们永远把它当作最丰富最特别的。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